他从里面找到一些定律。可是呢，真言书里面的真言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真言当作朱子家训来读来念，那我们就完全走错路了。我们知道这几百句的真言是圣灵特别精选出来，然后给我们一些特殊的启示，所以围绕在这些真言的背后，实在说来有一个设计，特别的设计。那我们只有回到神的话语跟前，我们才能够明白真言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要明白真言第三十章，就是倒数第二章，我们一定要明白真言第二章，因为真言第二章呢，可以说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把整本的真言为我们打开。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真言第二章。真言第二章一共是22节。我们知道希伯来话它的希伯来原文，这个它一共有22个字母啊，我们叫所有希伯来话都是用22个字母把它拼出来的。那么第二章呢，刚好是22节。那这是22节呢，很自然的分作两大段，前面11节是一大段，后面11节又是另外一大段。那么这个前面11节呢，又可以翻作3大节，所以一共加起来有6大节的诗。因为我们知道真言乃是一首诗，所以就像我们口中所唱的诗歌一样，就像我们手中这本诗歌一样，一节一节的，一共有6节，有7节。那么这里呢，一共有6节。那么前面11节3节3大节，后面3大节。那么这个前面的3大节呢，是4小节算1大节。比方说第1节到第4节，这就是第1小段。第5节到第8节，这是第2小段。然后90、11是第3大节，所以这是前面。后面呢，是从第12节开始，12节到第15节是1小段，然后16节到19节是第2个小段，4节，然后最后呢才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那么这个六大节的诗歌里面，让我们记得前第一大节跟最后一大节，一个是序，一个是拔。所以真正圣灵是围绕在4个思想上，那么是一个4个重要的思想。那么这个4个重要的思想呢，要把整本真言里面的内容把它带出来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整本的真言的话，那么那把钥匙是在真言第二章，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一大节这里的这里的这个序是什么呢？序里告诉这里说，我儿，你若灵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若是很重要的字。如果你怎样，侧耳听智慧，专精求聪明。那原文的意思是这样，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你若存记我的命令，你若侧耳听智慧，你若专心求聪明，你若呼求明者，你若扬声求聪明，你若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然后第5节就讲那个结果。那么这个就是第2大节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嘛，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智慧是需要寻求的，我们需要找智慧，像找银子一样，我们要搜求智慧，像搜求隐藏的珍宝一样。那如果我们追求智慧，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第5章第1节告诉我们的，你就明白，然后下面等等，下面就给我们看，你如果找到智慧，你就会明白，下面等等，这是第5节开始。然后第9节呢，你也必明白，又等等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很清楚啊，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要求智慧的话，你就要明白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第2大节告诉我们。那第3大节呢，就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一直讲到第14节啊，不，讲到第11节。那么这个是两个明白，如果我们寻求智慧的话，我们要明白两件事。 一个是你就明白敬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那么下面呢，就是你也要被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原来我们寻求智慧的目的叫我们能明白，那明白两件事。那么这两件大事呢，就是整个箴言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钥匙丢了，我们不会懂得箴言啊。然后下面第十二节要，那么如果你寻求智慧，你得搜求智慧呢，你要救智慧要怎样的，要救你脱离等等等等。所以下面给我们看要脱离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是第三大段这已经是第四大段了，第四小大节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16节，智慧要救你脱离等等等等啊。所以很明白，智慧叫我们明白两件事，叫我们脱离两件事。那么第二大节要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那么然后第三大节，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然后呢，然后要救我们脱离恶道，然后叫我们脱离淫妇等等，这样下去。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原来箴言第二章有四个重要的思想。人如果得着智慧，他就要明白两件事，然后这个智慧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脱离两件事。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所明白的两件事，所要脱离的两件事，就变成整个箴言的中心，整个思想的中心。整个箴言呢，就围绕在这个思想四个思想上面。那么然后你如果根据这个思想追踪到整本的箴言，你就发现原来智慧有一个房屋，它的房屋就是整本的箴言书。那么里面呢凿成七根的柱子，你就发现说原来是四个思想支配了整本的箴言。所以这样你再来读箴言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把它当作诸子的家训，因为你知道追求智慧的结果要明白两件事，要脱离两件事。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箴言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简单的来说，得到智慧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叫我们能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敬畏耶和华乃是知识的开端。然后因为耶和华要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那现在我们才明白，今天我们所有的智慧不是从朱子来的，不是从孔子来，不是从儒家来的，我们的智慧乃是从神的话来。因为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离开神的话没有智慧。你把神的话放下，你去读孔子的书，读朱子书，读孟子的书，读苏格拉底的书，你得不着智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智慧的本源，为要保守。然后下面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我们的主就是真葡萄树，他就是真光，他的智慧是真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是有别于地上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这样来读箴言，我们这样来明白箴言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原来我们的智慧乃是真智慧。那不仅如此，第二大节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第三大节要我们明白什么？明白智慧的道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九节，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的一切的善道。所有有关仁义，所有有关公平正直一切的道路，那个道路什么？是智慧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明白，第一是明白智慧的本源，第二是明白智慧的道路。那要脱离什么呢？脱离两件事。那么第三个大节要救你脱离恶道。所以你看，智慧有道路，愚昧也有道路。所以第三大节，这下面这一大节，第四大节是给你看见什么？是给我们看见要脱离愚昧人的道路。所以愚昧人道路呢，是跟智慧的道路刚好是相背应的。然后呢，下面就最后，而且说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那么圣经里面这里给我们看，这里的淫妇和外女在希伯来原文就是陌生的妇女。这个陌生的妇女就是第九章那个愚昧的妇女，是和智慧刚好是相对的。所以一切的愚昧都是从这个陌生的妇女来的。 那么这个陌生的妇女是谁呢？这个陌生的妇女就是讲到愚昧的本源。如果智慧的本源就是基督，愚昧的本源就是亚当。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智慧乃是基督的别名，愚昧乃是亚当的别名。智慧的化身就是基督，愚昧的化身就是亚当。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看见那个陌生的妇人，那就是举着亚当来说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智慧生下来的是智慧之子，愚昧生下来的是愚昧之子。谁走在智慧的道路上呢？是愚昧的人走在智慧的之子走在智慧的道路上，愚昧之子走在愚昧的道路上。所以第一章到第九章乃是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相反的也给我们看见愚昧的本源。从第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智慧的道路，也给我们看见愚昧的道路。那么从十章开始，圣灵就给我们看见智慧凿成七根柱子。圣灵的房，智慧的房屋有两个，一个神的话就是智慧真言书，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建造教会。那么这个房屋指着教会来说，那么怎么建造教会需要栋梁，这个栋梁从哪里来的呢？那么智慧建造房屋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当这个当我们的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就从那个磐石，就是基督自己，就凿成了七根的柱子。那么从第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我们就看见圣灵怎么样能够从那个根据那个磐石凿出那个七根柱子来。那么这个就是智慧之子。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做，圣灵凿成的过程也一五一十的就为我们描画。到了最后二十二节给我们看见才德的女子。那么才德的女子，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荣耀的教会。所以智慧建造房屋最后的目的是要得着才德的女子。那么圣经前面很明显告诉我们，智慧远胜过珍珠，才德的妇人也远胜过珍珠。你怎么形容智慧，你就怎么形容才德的妇人；你怎么形容基督，你就怎么形容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那么就在最后那个结局产生以前，就在那个所罗门的箴言零零碎碎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见智慧怎样造成七柱的时候，那么圣灵给了我们箴言第三十章，给了我们雅古尔的箴言语。那么这个就等于把前面从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的话把它打一个结，然后用这个图画来给我们看见圣灵到底要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仍旧没有离开第二章那个思想。到了倒数第二章了，你看倒数第二章的思想就是第二章的思想，还是围绕在那个四个思想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第三十章，你发现呢，有七个四样的东西，一共有七个，七四二十八。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二十八这个数字，刚好懂得这个数字的人都知道它是个完全的数目。为什么是完全的数目呢？因为啊，你看哈，你现在如果你看什么东西能够去七除二十八除的尽，七除的尽，四除的尽，二除的尽，你只要把这个能除的尽的数目包通通加在一起，刚好等于二十八。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个完全的数。现在呢，讲到这个荣耀的教会之前，讲到才德的妇女之前，现在呢，圣灵给了我们三十章，给了我们四样四样四样东西，一共有几样呢？有七样，所以加在一起呢，刚好是二十八样。那么非常有趣，圣灵就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很自然的分段的，这里很自然的分段，我们可以这样说，从这个第四节，从第四节一直到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这一段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然后呢，第七节到第九节给我们看见智慧的道路。然后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给我们看见愚昧的道路，就是恶人和恶人的道。 那么圣经里面讲恶人都是愚昧人啊，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智慧。另外有一个表现叫做公义，愚昧有一个表现。